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官员称，礼拜五俄罗斯导弹袭击基辅，至少导致一人死亡，六个国家的大使馆同其他建筑受损。乌克兰空军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了俄罗斯军队用来攻击基辅的全部五枚伊斯坎德尔MKN-23 弹道导弹。基辅军事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市中心的居民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几栋建筑物发生火灾。现场相片显示，基辅市中心一栋办公楼的屋顶被摧毁，窗户损坏，楼下街道上一辆汽车严重受损。事发后消防员在灭火。基辅市军管部门表示，共有12人受伤，其中5人被送到医院。乌克兰外交部表示，位于同一建筑内的阿尔巴尼亚、阿根廷、巴勒斯坦、北马其顿、黑山和葡萄牙大使馆在袭击中受损，没有外交人员伤亡。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在 X 上评论说，这个是俄罗斯对平民目标的又一次野蛮袭击，表明他没有和平意愿。礼拜五，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如果因为预算案无法通过而导致美国政府关门，就应该由现在开始留给拜登政府解决。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写话，如果政府要关门，那现在就开始了。在拜登执政期间，而不是1月20号之后，在川普执政期间，这个是拜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共和党人能够帮手解决，他们就会帮手。在川普发布这条消息的几个钟头前，众议院正准备对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 C 计划进行投票，以避免政府停摆。政府资金将在礼拜五深夜12点耗尽，如果届时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将在假期前关闭。由于在圣诞节休会前已经没有时间通过2025财年的全年计划，国会成员希望能够通过一项名为持续决议的权宜之计。最初的方案受到马斯克和川普的反对，之后众议院议长约翰提出 B 计划法案，在礼拜四众议院又否决了 B 计划法案后，共和党人有了第三个计划。礼拜五，美国国务院派出的外交代表团抵达叙利亚，这个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台后，华府首次派出高级官员正式出访大马士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最高中东外交官里夫、总统人质事务特使卡斯滕斯和新任命的高级顾问卢宾斯坦将与叙利亚的临时领导人会谈。国务院表示，这些官员将直接与叙利亚人民，包括公民社会成员、活动人士、不同社群的成员以及其他叙利亚的人士接触，讨论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愿景，以及美国要如何协助并支持他们。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官员将在会晤中与叙利亚临时代表讨论一系列原则，如包容性和尊重少数群体的权利。华府希望这些原则能够纳入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进程。外交代表团还希望获得有关美国记者奥斯丁、泰斯和其他失踪的美国公民的消息。当地时间礼拜五，台湾立法院开会处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宪法诉讼法以及财政收支划分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蓝白立委倚仗人数优势，以举手表决方式三读通过选罢法、宪诉法，又联手提案通过延长开会至午夜12点，令财政收支划分法亦闯关成功。为了挡在野党通过三大争议法案修正，民进党团礼拜四晚间破窗闯入会场，占领主席台。但礼拜五立法院开议后，国民党立委随即攻入会场抢回主席台，期间双方立委爆发激烈肢体冲突，多位立委挂彩送院。立法院外亦聚集了数千民众抗议在野党修法是为了附和中共。 最终通过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条文明确规定，罢免案的提议人名册与联署人名册都应该附有本人清晰的身份证信息。对此，台湾内政部担心这个恐怕会造成有心人士借罢免名义非法搜集民众个人资料，而且修法提高罢免联署条件，不利于民众行使罢免权。中国大陆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日前有家长曝光称辽宁本溪五里店学校饭堂被小孩子吃倒入狗食桶入面的剩菜，怒不可遏的家长来到学校讨个说法，有家长当场痛哭失声。多位家长在网上爆料称，当地时间礼拜四五里电子镇上，一位学生家长中午来到学校送饭，路过厨房后面的时候，发现食堂人员正将学生食剩的饭菜倒入狗食桶入面。之后食堂另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小孩子的饭今日不够吃，于是前一位工作人员竟然又将狗食桶入面的饭重新倒回到饭盘入面，装给学生吃。事情曝光后，有部分学生亦同家长反映称，他们经常在饭菜入面发现有其他人的牙印，甚至有时大米饭看起来还邋遢的，时不时还会出现上吐下泻的现象。家长将上述情况举报了给教育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同时亦报警。更多的家长赶到学校想要查看监控，但学校拒绝。据知情人士透露，家长在学校留了一日，但学校负责人和饭堂负责人都未出面。
礼拜五，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取消大约55,000名公共服务人员的42.8亿美元学生债务，这个令到在拜登政府下通过各种行动获准减免学生债务的总人数达到大约500万人。拜登发表声明说，礼拜五获准取消学生债务的公共服务人员包括教师、护士、军人、执法人员和其他公共服务人员，他们毕生致力于回馈社会，最终获得依法应得学生债务减免。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拜登承诺如果当选将会免除几百万美国人的学生贷款，但他在试图消除几千亿美元债务的过程中不断面临法律障碍，因此拜登命令教育部以不同的法律依据再次尝试。目前拜登力求在去年一月卸任前为更多美国人提供债务减免。后任总统川普没有具体讲明他将会如何处理拜登政府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但他表示计划在他任期内重塑整个教育系统。礼拜五，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欧盟必须购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以弥补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巨大贸易逆差，否则将面临关税。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我告诉欧盟知，他们必须通过大量购买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来弥补美国的巨大逆差，否则欧盟将面临一路关税。据 CNBC 报道，意大利前总统兼埃尔大学政治、经济和全球事务学院院长莱塔礼拜五表示，欧盟需要为应对川普上任后的关税政策做好准备。其实欧盟已经公开表态，未来将会由美国采购更多的能源，以摆脱对俄罗斯供应的依赖。今年11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开表示，由美国入口能源更便宜，并且欧盟将在川普上任后就此事洽谈。欧洲理事会新任主席科斯塔亦在礼拜四举办的欧盟领袖峰会上强调，欧盟致力于以务实态度与美国继续合作，强化跨大西洋关系。礼拜五，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洛克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已原则上同意接受一间美国公司提出的找不到不收费的新提案，重新启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的搜索工作。10年前，这架马航航班据信在南印度洋坠毁， 机上载有239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公民。洛克表示，在上个礼拜的会议上，内阁部长们同意总部位于美国德州的海洋机器人公司海洋无线明年重启对 MH370 航班的海底搜索工作，条件是找不到不收费。洛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海洋无限公司确定的擬議新搜寻区域是基于专家和研究人员的最新资讯和数据分析，该公司的提案是可信的。洛克表示，根据新协议，只有发现大量残骸，海洋无限公司才可以获得$70,000,000的报酬。他表示，交通部将在出年年初完成和海洋无线的谈判。新一轮搜索将涵盖南印度洋15,000平方公里的区域。礼拜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17名中国男子因涉嫌在该国非法经营金矿而被捕。民主刚果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打击未经许可的矿产开采行为。路透社报道，在战乱频发的民主刚果南基五省布卡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当局宣布这17名中国男子被拘留，这些人坐在凳道，没有被捆绑，亦没有同记者交谈。该省财政部长兼代理矿业部长穆恩多表示，礼拜四政府代表团对卡克姆博的矿场突袭访问，随后这些人被捕。这些中国男子未能出示任何公司文件和任何证书，现场大约有60名中国人，官员拘留了17名看似负责人的人，还有一些来民主刚果和邻国布隆迪的人。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采矿法，外国人不可以参与手工采矿行业，但一些中国公司透过和当地合作社合作，绕过了这个禁令，同时避免支付联邦税。日前，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拜登政府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宣布最后一批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的内容，会将这个援助项目中剩余的资金用来为乌克兰购买新的武器。路透社礼拜五报道，消息人士表示，最后一批援助的价值大约是$12亿美元。另有消息人士表示，这一批援助中将包括空中防御拦截器和炮弹。根据这一份最终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计划，军事装备是由国防工业或合作伙伴采购，而不是由美国的库存中提取。这个意味着装备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可以抵达战场。该方案可能是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最后一些直接军事支持之一，因为后任总统川普曾公开质疑为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仲誓言在去年1月20号上任后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75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约614亿美元用在安全援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